感谢刚才的弟兄姐妹所带领的诗歌，好的诗歌真的是把我们可以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唱诗的时候，就是把我们内心里面的对神的爱和感谢唱给他听。圣经说到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这就是在用一个词啊 ，minister to God， 就是说，你知道 minister 就是服侍或者给什么东西。当我们讲道的时候，是用神的话来供应大家。当我们唱诗敬拜赞美神的时候，是我们把从神那里所领受的内心所接受的献给上帝。好，我们今天我们来一起读几节经文啊。就在生命记第八章，这个应该是全章1到20节。我们这样子，我们就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台上读单数节，台下读双数节。生命记第八章第一节，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所起誓应许的那地。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因为耶和华你神要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好，在今天讲到之前，我们一开始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实在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主你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主，我们今天就仰望主你自己的圣灵，把你自己的话启示给我们每一个人。主，让我们听见的不只是人在这里，不是人在这里说什么，乃是在我们所听到的是从主你的话语当中，你的圣灵对我们的内心所说的话。而当我们听见你话语的时候，主啊，就让你的话出来来供应我们。因为实在知道我们在旷野的时候，我们之所以能够存活，之所以还有力量往前行走，不是因为天然的食物，乃是主你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主啊，就让你的圣灵此时此刻就在我们的会场当中，随着主你的话语出来，在人心当中做建造更新的工作。哦，那灰心的主啊，你的话语给我们力量， 失望的主啊，你给我们希望啊，那愚门的主，你的话给我们方向，失迷的主啊，你带领我们回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心里刚硬的主你的话来感动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知道，能够认识到主你这里所说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主你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主，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在我们接下来这两个月啊，就是说11月和12月，我们教会有一个就是信息有一个主题叫做成长的一生，成长的一生，成长真的是一个很喜乐的啊。但我们如果人过中年之后，人到中年之后，很多人就觉得啊，现在不成长了，现在就是下坡路了。但是知道圣经有这么一句话啊，就说我们外体虽然朽坏，但是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当他说内心的时候，他是讲到我们里面有一个人，我们里面有一个人一天新似一天。成长真的是非常喜乐的事情啊！我不知道你对成长的理解是什么，但我自己所感受到成长就是说，你今天你可以做你以前做不到的事情，这就是成长。所以一个小孩子他以前不能理解的事情，当他成长到一个地步，他自然就理解了。他以前的体力不行，他后来他自然就行了。我儿子现在13岁，有时候跟我摔跤，怎么摔也摔不过，再过可能不需要几年，我就不跟他摔跤了，对不对？成长就是这样子，所以成长真的是非常喜乐的事情啊！成长真是非常喜乐的，但成长当中往往伴随着一些痛苦。我们今天我们就要从圣经当中来看一下，神给我们在这成长当中有什么，可以说是有什么，不说窍门吧，有什么功课我们可以学习的。我这次起的题目叫做在旷野中成长啊。我们先来想一想，人生到底像什么？我不知道你觉得人生像什么？大家可能听过各种关于人生的一些比喻。其中一个呢，人生好像一个旅途一样的，你坐在火车上，你从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有一天你就要下车了，你就离开这个世界。而在这一生当中，你可能看见各种各样的景象，有的时候是很好的景象，就好像今天这里图画所描述的，还有的时候可能在死因幽谷当中。而且不光如此，当你坐在车厢里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你就在那个车厢里头，你就会遇着各种各样的人，就好像今天我们在 AMS， 你在这里会碰着各种各样的，不管基督徒也好，慕道的朋友也好，你在这里就会结识一些人，你在上班也会认识一些人。但是有天他就下车了，当然呢，希望他再搭另外一辆车，就是说希望再搭上另外一辆车。我在这里就算不是终点站，你会发现你周围的人常常就在变换，尤其我们在学生教会的，我来这个教会或者来 AMS 有10年了，在这10年当中就看到一批又一批的学生离开，有些人可能这一辈子也不会再见，希望下一辈子能够见到啊。还有的人对于人生的理解就认为说，人生好像一台戏，你看没有，这是一台戏，你在这个台上呢，你就扮演各样的角色。有的人在家庭里，做妻子啊，做母亲，有的人呢在外面工作，可能有做学生的，有做教授的，回到家里头又是另外一个角色。所以你只要在这活在这世界上，你会发现你就必须要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有一天这个戏演完了，对于工作的人来讲，当你退休的时候，你作为你工作的这台戏就演完了。在中国的时候，今年夏天我回国去见到一些同学，他们就讲到在国内的情况啊，因为当你在台上的时候掌握着很大的权力，别人都巴结你。我弟弟他就讲到他们的那个银行的那个银行的应该是行长，总行的行长啊，在位的时候，你想谁不巴结？但等他要退休的时候，实际上还没有把他完全退休，就是退休典礼的时候，这个时候有副行长，副行长因为将来要做行长，这个时候没有一个人给行长去敬酒。他就说，哎，这世界上的人真的是那个什么，这还人家还没有走呢，已经没有一个人给他去敬酒。我听了以后，我说，我想可能是这个原因，就是说今天其他的人担心 如果我要去给他敬酒，那副行长会怎么想？对吧？人家才是真正的行长，马上就是真正的行长，你这个角色一扮演完，你什么也不是。所以呢，我另外的同学就讲到，在他们的单位里头，有一些非常就是当权的人啊，然后退休了之后，他有个非常大的反差，就是因为在台上的时候，好像人对他都这样子的热情，反复长期的坚持对他好，你知道吗？一开始人都会知道，因为自己以前也是这样巴结别人，也不是真心的对别人好，所以一开始还有一点并不相信是真的，但别人持续长久的这样子对你，你就慢慢真的相信别人是这样子对你好了。但是一到退休了吧，发现真相大白，所以有的人退休了之后一两年就死了，就是因为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反差哦，内心里头非常非常痛苦。还有的人觉得人生像一个战场，从小到大，小时候可能跟兄弟姊妹打架，今天的独生子不跟兄弟姐妹打仗了，但是一旦出去离开家到了学校，发现所有的人都在争夺利益，对吧？不管小的时候也好，大的时候也好，然后国家之间也好，社会之间也好，人岂是为了各自的利益都在争夺，所以人生好像战场。但圣经里头有另外一个对人生的比喻啊，我觉得圣经里非常非常常用的一个比喻，就是描述我们的人生好像一条道路，人生好像一条道路。所以圣经上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要存心忍耐奔那摆在前面的道路，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所以圣经里头把我们的人生常常比作一条道路，就在这一条道路当中，你走过去，你当然会看到各样的景象，但是圣经里特别讲到，当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今天在走的过程当中，真正的道路乃是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走在这条道路上的时候，我们也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里面越来越有他的生命，我们就像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走到终点的时候，我们不是完了，我们才是我们真正人生的新永生的那种进入荣耀生活的开始。所以圣经给我们描述了一幅这样子美好的人生图画，就是说我们人生好像一条道路走在耶稣基督上。你知道新约里头所讲的，新约非常短，比起旧约来讲要短很多。新约里头的书信呢，有的书信比较长，有的书信比较短，但是你就发现哦，新约有一个特点，新约讲的道理啊，是人非常不容易懂的，非常不容易懂的。你就知道在我们所讲，在讲到灵魂体啊，讲到信心，讲到恩典的时候，在过去两年当中，我们教会有讲很多，你就会发现有些弟兄姐妹真的是内心领受了，有领受的人很大的一个你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他们的人生就发生变化了，他们的心态，他们的面对困难的态度，他们对其他人的态度，他每天的那种心情，面对困难面对挑战的时候的那个心态都改变了。你会发现真的非常奇妙的，上帝改变我们人，他来祝福我们人，最主要的方法就是他自己，就是把他给我们，把神的道给我们。所以当我今天我领受神的道的时候，上帝的恩典就在我的生活的方方面面表现出来，方方面面表现出来。所以但是呢，这个思想真的是不容易领受的。所以圣经啊，神当然知道我们天然的心思很难领受上帝的话，所以他给我们设计了各种各样的帮助。其中一个帮助呢，就是旧约。旧约的特点是什么？旧约是有各种各样子的实例。新约所讲的属灵的事情啊，保罗自己说，属灵的事情属血气的人不能够领受的，不能够领会的，他意思说就听不懂的。然后他讲到说，我们所讲这些道啊，不是用人所教导我们怎么说，乃是圣灵教导我们的说，教导我们说，然后用属灵的话表达属灵的事情，但是天然的人，就是说天然的人，属血气的人听不明白。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这么讲。但是旧约有实例，实例就容易了。为什么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要讲比喻？因为他所讲的属灵的事情，他说如果我讲地上的事情你们都不信， 怎么能够给你们讲天上的事情呢？所以当他把实例讲出来的时候，表面上是在讲撒种的比喻，表面上是讲各种各样的无花果树的比喻，但是它里面有属灵的东西。所以呢，借着这些比较实在的东西，让我们就能够更加容易领会上帝的道路。所以在今天啊，我所讲的用的这个在旷野中成长，大家做基督徒有一段时间的人一听就知道，这所讲的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他们原来他们在埃及，他们在埃及。其实你知道这个迦南地啊，以前亚伯拉罕、雅各、以撒他们就在这个地方，但到了约瑟的时候，约瑟被他的十二个兄弟啊，十一个没有，包括他一共十二个，被他们出卖，就卖到埃及里。然后是因为上帝在这里有个特别的拯救计划，就是借着埃及，将来当这边面临饥荒的时候，可以来养活他们。所以后来以色列人就是雅各，他们去的时候有七十个人，就住在埃及。在短短的几百年的时间，应该是四百多年的时间里头，他们就增长到一个地步。你想七十个人，哎，七十个人，他们增长到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的当中的男丁就不包括小孩子啊，或很小的小孩不包括，也不包括任何的妇女或者女孩子，就六十万。他们增长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啊，那个生育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以至于埃及这样一个文明大国，他们都很担心，就害怕这群人这一下子是不是超过我们吗？如果在今天的民主社会，那就等于这选票就全是这些人决定了。当然当时是法老，对不对？不，没有民主制度。但不管怎么样，这是上帝的计划。但今天呢，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上帝应许的时间要到达的时候，上帝要把神的百姓从埃及要带回到迦南地，这就是所说的迦南地。所以这整个这个过程啊，这过程对于神的百姓来讲，就是怎么样在从世界里头被拯救出来，将来进入神为他们所预备的，在耶稣基督里所预备的恩典之地。所以这可以适用于一个集体，对于我们一个教会来讲，当我们讲到教会的成长的时候，可以适用在一个教会，但是呢，同样也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属灵成长也是这样子的，也是这样子的。所以让我们想到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一个人还没有得救的时候，我们在世界里头，很多人觉得在世界里我没有做奴隶啊，我没有做奴隶，就好像当时的犹太人给耶稣基督说，给耶稣说，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隶。其实他们当时就在做奴隶，他们被罗马帝国所统治，一点自由没有，但他们还说我从来没有做过奴隶。我们在世界的时候，我们也不觉得自己是做奴隶，但实际上真的是在做奴隶。耶稣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隶。什么叫做奴隶啊？奴隶就是没有自由的，就是你做一些事情不好，你不想做，但是不得不做。最恰当的一个比方就是吸毒上瘾的人，他不得不做，他的毒瘾发作的时候他不得不做。当我们在座的人相信，希望没有人吸过毒啊，但是你要想，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是被很多的事情所辖制，有的人被嫉妒所辖制，嫉妒圣经上称为嫉妒是骨中的朽烂，所以嫉妒可以在人最深处来破坏我们的生命。但是当我们人有多少人会去很容易就去嫉妒别人，当看到别人好的时候我就开始痛苦了。你现在想多么不划算的事情，是不是他好我就要痛苦，这不自找的吗？但是呢，你会发现人被嫉妒所辖制的时候，他不得不这样子痛苦。所以就好像当时以色列的百姓在这些督工的辖制之下为法老做事，法老象征的就是撒旦。所以我们虽然我们不是直接的我们在侍奉撒旦，但是当我们被嫉妒的这个心思抓住的时候，我们就是在间接的最终在侍奉那个法老王。还有的人当然不是这个，比如说我被世界事业，我非常强的事业心，我有非常强的事业心，那这是不是好的呢？在世界的时候
世界上不觉得这事情不好，世界上还要鼓励你这么去做。但你知道，当一个人把他的希望，人生的希望都建在事业上的时候，这就是他痛苦的时候。我自己以前非常非常看重学，就是研究啊，科研。我在做博士后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发现自己陷入到一种光景里头，就是我这么样看重我的科研，如果我今天的实验做顺利一点，我就开心一点；今天的实验做的不顺利，我就比较痛苦。真的，每天的心思就随着我的实验，对不对？实验的产率在起伏。但如果你的实验常常不顺利的时候，你就常常陷在痛苦当中。所以当时我就是陷在这种光景里头。这虽然不是我已经做基督徒了，已经做基督徒了，虽然不是直接在侍奉撒旦，但圣经上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当我以这些东西为我的，就说你看他就变成我的上帝和偶像了嘛。我每天的我高兴不高兴就随着这个东西来转动，这真的是多么痛苦的事情。但是发现没有办法自拔，没有办法从其中出来，因为我太看重这些事情了。我感谢主啊，真的是在以前给我有很多这样子的可以功课。我正是因着这些功课，我发现等我后来真正来学校做科研的时候，正是有在那上面有一些比较深入的一些改变，还让后来面临就是科研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挑战的时候，你才不那么痛苦，才不那么痛苦，少很多痛苦。所以这就是在埃及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神带领他们的时候，是用大能的手、大能的膀臂带领他们从埃及出来。中间有个地方是红海，那个时候背后有追兵，法老的追兵，法老不甘心让他们就这样子离开。前面是红海，两边是山，他们被卡在这个地方，他们都想着完蛋了，连摩西都担心了。摩西说没关系，然后马上就向神说，神啊怎么办？神就说，你干嘛向我求，伸出你的杖来举起来。他举起这个杖，红海就分开了。这里对基督徒来讲，象征的就是当你离开世界来重生得救的这一时刻，就是过红海。重生得救的时候就过红海。对于基督徒来讲啊，如果你有清楚的重生的经验，你会知道那重生的经验啊，不一定那一刻，但是就那一段时间，你的人生好像进入一个新的天地，柳暗花明又一村。刚才不讲人生好像这条道路一样的，但那个时候你的人生就进入一个新的光景。我记得对我当时的感受就是说，在以前的二十多年的人生当中，在我的人生当中没有上帝的，什么东西都靠自己，或许有家人朋友，但说到底就是靠自己。但是在今天我相信，原来有一位永生的上帝，他是我的神，他是我的主。哇，这个感觉真的是不得了的事情，对吧？这就好像当时以色列人当他们过了这个红海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多么高兴啊，因为他们看见两边的水立起来像垒，就像墙一样的，他们如行干地从这里过去。但是当后来法老的追兵他们也来试着过去，圣经说试着过去，不是凭信心，试着要过去的时候，这水就回来把他们全都淹没了。所以当他们过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过了红海之后，他们就欢呼跳跃。那个米利暗，摩西的姐姐，她就在那里带领他们来敬拜神，来赞美神。这就是重生的经历。我们有清楚重生的经历的人，真的内心有这种感受。但是呢，但是怎么样，过了重生怎么样，你会发现大多数基督徒经过重生之后，过了一段时间，那种心里头的那种热情慢慢就消退了，慢慢陷入到另外一种光景里。圣经称这个地方为旷野，称这个地方为旷野。其实为什么要经过旷野，圣经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它有原因的。出埃及记第十三章，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道路虽近，他们从这里过来，非利士啊就在迦南地啊，就在这个地方，可能在边上，在这边。他说虽近，他们以前啊这个地方这是有商队的那个道路的，就是这个是有道路，他们直接就可以走过去的，他们根本不需要走旷野。这个道路是有，就是当时那些经商的 你知道吗？从一个地方贩卖东西到另外一个地方，常常都在走的。所以这个地方他们如果走的话，很容易走过去的，距离也不远。这里说，非利士地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去。为什么？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为什么基督徒啊，大多数基督徒的人生是活在旷野里头，并没有进到迦南美地。一开始你就知道，最终啊进入迦南美地，这里讲到说要打仗的，最终进入迦南美地是要打仗才能够进去的。但这个时候神一开始知道他们没有预备好，他们这时候没有这个胆量，没有这个信心，所以神说带领他们，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道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去，都带着兵器去啊！我不知道当你想到旷野的时候，你想到什么样子？因为所有这些所说的事情啊，这都是一些这个比喻而已，就说一个比较实际的一件事情，你看了以后，你就可以比较领会说，哦，它里面所讲的属灵的意思是什么？它真正要对我讲的事情是什么？当你想到旷野的时候，你想到什么？旷野啊，旷野很贫乏。是不是？旷野很贫乏，风景也没啥好看的，风景也什么好看的，而且呢，在旷野里头啊，真的很 boring 的，真的很 boring， 尤其待久了，你知道这一点，刚才所说的这点路啊，他们大概从这里到这里好像可以走11天，如果你看这个距离的话，从这走过去大概就11天吧，说不定更近一点，你知道他们在这绕40年，连里头的每颗石头你都见过了，对不对？旷野就这么 boring， 就这么 boring。但是在旷野里，神在这里带领他们去旷野是非常非常有目的的，不是故意啊，是故意，是故意。但是为什么故意？不是要害人。因为他们还没有预备好进入迦南地，上帝今天所谓说故意带领他们走旷野的道路，是要在那里预备他们，好让他们进到迦南地，对不对？所以我们看看他们在旷野里啊，有经历到上帝的什么事情。其中一件事情呢，你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我去看圣经的，这次比较仔细的看了看那个时间，以色列人在埃及430年的那一天就出去了，你就知道上帝是多么奇妙的上帝，他可以精确到一天，在人类历史当中精确到一天，430年的那一天他们就出去了，对吧？他们在那个时候，他预备，他把那个时候就改了这个，就是改了他们的节历。然后把这一个月称为正月，正月10日的时候，神让他们要预备好逾越节的羔羊，每家都预备好，到14号的晚上就把那个羔羊杀了，那就是逾越节。15号他们就吃逾越节的羔羊，那一夜就离开埃及了，对不对？就离开埃及了。然后接下来呢，如果你去看到2月15号的时候，就整整一个月的时候，他们那一天应该说是没有其他东西吃的了，没有任何的东西吃了，所以百姓就向上帝来要东西。那时候百姓也很生气啊，要东西，但神呢给他们玛纳啊，给他们鹌鹑，然后第二天早上，所以就是2月16号的早上，他们开始就吃玛纳了。玛纳吃了40年，直到他们进到迦南地，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你知道吗？2月10号，41年以后的2月10号那一天，他们过约旦河。然后到了2月15号的时候，15或者16，我现在记不清楚了，15或者16，那一天他们就吃了迦南当地的土产，玛纳就停了。上帝就这么样子准确，这么样子准确。但我们今天知道玛纳是什么？玛纳象征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头讲到的，给你们赐给你们的食物，不是摩西赐给的，乃是我父从天上将真粮食赐给你们，那就是他自己赐生命给世界的。所以他们就经历了这个，这个是二月 16号的事情，然后到3月1号的时候，他们就到了，应该到了那个叫做西乃山，然后摩西就告诉他们3天之后上帝要降临。然后他在过后的一段时间里头，前后花了不少时间，因为摩西在上面40昼夜不吃也不喝，领受了这个，领受了十诫，这个石板上是上帝的指头所写的诫命，然后领受下来，结果他们在底下拜偶像，他把这两块摔碎了，摔碎了以后又回去，又是40昼夜不吃也不喝，所以这完全是超自然的事情。然后摩西在那里领受了第二次，领受了第二次，这就是他所说，所以中间花了不少的时间。然后接下来在这领受的过程当中，上帝就告诉他这会幕该怎么样建，因为当上帝降临的时候，他用会幕来预表上帝要跟他的百姓同住，所以这个会幕如果你去看是正月一号立起来的，他不是正月前一年的14号是逾越节吗？然后接下来第二年的正月一号他就立起了会幕。当然我们没有时间讲这个会幕的事情，会幕本身也是象征耶稣基督，然后在会幕这里开始立起来之后，他们现在就开始有祭司这样子的事情。我们今天也知道这个祭司象征的还是耶稣基督，所以如果你去看他们在旷野里头的经历，一切的经历全部都是围绕着耶稣基督的。然后呢，我不知道你看过类似这样的图没有，你会发现上帝是多么的奇妙。当上帝让他们建起会幕的时候，这个就是他们整个敬拜的中心。如果你去看他们周围百姓也好，周围的那些立位人他们所扎营的，按照他们的人数你说数点，你可以看到说在当时上帝在天上看到以色列的百姓看到什么，看到这个十字架。上帝在扎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十字架，因为这个百姓犹大族是向东边的，犹大族的人最多，然后按这些族排下来，而会幕的形状来讲应该是个那个院子是个长方形，所以这边的呢同样的人数扎营的时候就会窄一点，所以整个下来这边最短这边最长，这两个是差不多，然后这个中心就是会幕。所以当上帝看到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看到他的儿子将来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才能够把神的百姓真正塑造成他的百姓。所以我们就在这样子的一个光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来看今天所读的经文啊，今天所读的经文，如果你去看申命记，你会发现这个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40年的时候，11月1号，我再看一下，确定一下，应该是对，出埃及第四十年11月初一日，这个时候离他们进迦南地也就是短短的11、12、1，应该是三个月还是？好了，不去算了，因为我记不清楚后来他进的时候是二月还是。应该是一月份，那就是两个11、12，就是2个月，所以总之来讲很短的这段时间。所以这个时候神借着摩西实际上是对新生的以色列人来讲说让他们怎么样来预备好进入迦南美地，我们就来看哦，然后告诉他们在这个旷野当中上帝到底要做什么工作，上帝希望他们学到什么样子的功课，还有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要让他们谨守遵行？好叫，就说你如果这样子做，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在这句话里头，我要讲两个 point， 两点。有一点呢，就是说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诫命，全都是为了祝福我们，全都是为了祝福我们。他让他遵行这些诫命，目的就是好叫你们存活，可以得着神向他们列祖所应许的那个地，迦南美地。目的就是这个，这道理其实非常容易理解。为什么？当今天神的话告诉我们说，以别神，你不可在我的面，就是在你的面前不可有别的神，你不可拜其他的偶像，这是神的诫命。为什么？ 因为上帝说了，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只有上帝才配得上帝，因为真正的敬拜就是说，我内心里头我是为上帝而活，我所看重的就是上帝。当你真正的所看重的是上帝，因为上帝是一切美善的源头。当你去看他，当你去敬拜他的时候，神的恩典自然而然就临到你的身上。所以这就是人领受上帝祝福的一种方式。你看重上帝，神说我也看重他；藐视他的必然被藐视。当人去用其他的偶像来取代上帝的时候，他的愁苦必加增。其实也不需要上帝故意来惩罚你，你只要是拜错了神，我只要是拜错了神，就是倒霉。就像我刚才所讲的，当我如果把科研把学业做着我的神的时候，我每天就很痛苦，不需要上帝来格外惩罚我，因为这就是上帝所创造的世界运行的一个规律嘛。我去看重他的时候，自然恩典就临到我；我不看重他的时候，我看重另外一个东西的时候，那些偶像有口不能言，有耳不能听，有眼不能看，有鼻不能闻，靠他的跟他一样，所以我就不能够得着我人生的帮助，就是痛苦。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词啊，这里说谨守这个词，我觉得这两个词翻译的非常非常好。你知道前一段时间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曾经解释过，在约翰福音里常常有一句话说叫遵守 keep， 你遵守我话的那些人，我就爱他，我父要爱他，我们却要到他那里去向他显现。那个遵守那个词啊，你如果把中文的那个守拿出来就对了，它就是保护的意思，就是说保护这个东西不要让它失去。所以他圣经里讲到说，当我们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不是像宗教上的一种方式告诉你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然后你就去做。圣经里所说的遵行神的旨意不是这个意思，圣经里所说遵行神的旨意乃是说把神所赐给我的话我保守保护在心里不要失去。一旦能够这样子，是神的话它是活泼的有功效的，他出来带领我做上帝要做的事情，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所以遵行上帝的旨意是从内往外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事情，我们就会把很多我内心里头没有改变，我只是去努力去做外面去做，但是内心里没有去改变，然后这样去做，这个叫做靠肉体的努力，是不可能达到神的要求的。就好像我们说圣经上说要爱人如己，所以我如果内心里头我没有真正明白上帝这样爱我，我自己努力去做的时候，当别人伤害你的时候，你就努力保持一个微笑，有一天就要吐血，真的有一天不吐血也有内伤，对吧？肯定了，因为你内心里头并没有真正的改变，只是外表努力去做这么一件事情。他今天我那天我去看这个原文的遵守谨守，哇，谨守他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你围上栅栏，就是特别指的好像当时你知道吗，你如果有一个东西有个田地，你围上栅栏上面还弄上刺，这样子呢那些东西就不能进来偷吃嘛，对不对？所以他所说的谨守原来在旧约里也是这样子的，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一模一样，神的原则从来没有改变。就好像我们现在在读罗马书，你会发现原来信心因信称义的道理在律法以前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就已经是那样子了，上帝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这个时候在旧约的时候要想遵行神的旨意，要谨守遵行，谨守在先遵行在后，就是说先把神的道听进来存到心里头，然后我就可以遵行，靠自己是行不出来的。好，接下来他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是苦练你试验你。你知道在旷野是很痛苦的，旷野是很痛苦的。基督徒在旷野的时候你要去传福音呢，慕道友真的不太容易相信的，因为我们在旷野里头我们所经历到，虽然经历到上帝的恩典，经历到玛纳，这也是神迹了，真的是神迹了。我开始知道怎么样敬拜神， 单身的生活是很贫乏的，这个时候对就是没有真正的见证出来，让慕道的有可以看见你我的生命，就可以说哇，原来信上帝的人是这么好的。我们今天传福音常常要靠我自己的努力去讨好慕道友，而不是说看神的话在我们的内心里头，让我们活出一个超自然的大能的生命，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时候，上帝其实在这个时候最主要做的功课还不是让我们自己要多少侍奉，因为在这个时候你的很多的侍奉就是靠着肉体在侍奉的，所以教会才会有这么多的嫉妒纷争，才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人的内心没有改变，只是在外面在做一些事情。但神说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的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你知道在这里他所说的肯守他的诫命啊，当然这里有很多的意思在里头，特别有一个意思，你知道当神所说的有一天要带领你进到迦南美地，当时的那一批旧的以色列百姓这个时候已经死了，已经死在旷野，因为他现在是要快进入迦南地的40年的11月，这都民数记已经过了，那些人都死了。他这里所说的肯守他的诫命是什么？特别是指当时神给他们原来的百姓应许的时候，迦南地已经赐给你们了，他们探子也去看了，那个地确实是美地，但是当他们看到那个进去要进入迦南地要打仗，要那个面对的别人的城建的好像顶天，那里的百姓强壮高大，我们在他面前就好像蚂蚱一样的时候，他们就胆怯了。所以这叫做不肯守神的诫命，就是说上帝把他的应许把他的话给我们，但是我们守不住。为什么守不住呢？因为看自己，然后看环境。所以今天神给他们40年的在旷野40年，目的就是说我试炼你，苦练你，不是让你在旷野里头你要怎么样能够彰显出上帝的荣耀来。在旷野里头最主要要让你知道你心内如何，你的心里头到底装的是什么东西，能不能把神的话真正的存在这里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他这里讲到任你饥饿，使你知道，你知道天然的人啊，听不进去神的话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他所说的这个食物也好，神口里所出的话，这都是描述的上帝的话，耶稣基督。天然的人接受不了这个东西。他说在什么的时候呢，人就可以听得进去神的话了？苦练你，任你饥饿。你知道吗，我们天然的人啊，最容易接受的思想是什么？就是天然的思想，就是属世的思想。如果我今天我去看电视，看电视，看电影，看小说，很容易领受那个思想的，因为我里头已经有很多思想，从小到大，我信主之前，甚至我信主以后，我还在继续领受的那些思想，从哪里来的？就是从世界里来的吗？这叫做一拍即合。我一听见世界的思想，很容易就接受，就继续在这里强化这个属世的思想。所以呢，听属世的思想，吃天然的食物，一点问题没有。但是他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然后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今天属灵的食物是我们和我们的列祖，列祖就是指我们的，你知道吗，属肉身的父亲，属肉身的母亲，就是我们的天然的人，天然的人都不认识的食物。这就为什么读圣经跟读其他的书不一样的。读其他的书我可以靠我的智商，我可以去查参考资料就够了，只要我够聪明，只要我够努力，只要我博览群书就够了。但是真正的玛纳却不是这样子的，当我们饥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吃下去了。什么叫做饥饿？对于基督徒来讲，相信大家都有这样一个这样子的经历，重生的基督徒， 在你重生之前，你靠什么为生？你这个我说这个为生，你的内心世界，你靠什么为生？就是世界上的东西咯，那些娱乐、电影、小说、各种各样的事情，属世的东西，用那个东西来填满我内心的一种饥饿感。信主之前就是这样子，但是呢，你信主了以后，你慢慢发现那个东西好像不再能够满足我的心了。你可能还是可以去看这些属世的东西，但是会发现那个东西好像不能给我人生里面有能力、有力量。但是有一天，当你读圣经的时候，神的圣灵把他的话启示给你，你得着了一个亮光。大家常常用这个词，亮光。本来没读懂，哇，这话这么宝贵，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这样子让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但是你会发现，在旷野的特点是什么？我虽然也有这样子的经历，但是生活好像还是很贫乏，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的。你知道他们后来就吃的 sick and tired 的吗？呢，还吃了40年。我也不怪他们，对不对？你吃40年，你可能也受不了，淡而无味。第一天挺好吃的，好像加密的薄饼。一星期、一个月、一年、两年，什么东西都没有吃的。所以他们中间，他们就他说我们的气血都枯竭了。他们这就是天然的人，当天然的人啊，因为我们刚在旷野的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的内心世界它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属世的、属天然的，属灵的那个层面是非常小的。我们这个时候人活着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因为有那么大天然的部分，天然的东西就想要去吃天然的东西，就是天然的那个我就想要吃，靠天然的东西来维生。但是今天这个东西却任神说任你饥饿，那个东西不能够再满足的时候，但又不能够领受很多属灵的东西，这个时候真的是很痛苦的，对吧？他说这40年，但是呢，旷野不是都是，就是我今天所讲的整个的，如果要是没有时间讲完啊，整个的这个 point， 整个的点，不是说旷野多可怕，而是在旷野里头，上帝是有目的的，在预备我们要进入迦南地。他说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知道对于基督徒个人来讲，我们里面有新人和旧人，对吧？当他说这里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穿肿的时候，是说新人还是旧人？当然是新人了，旧人都死了，不要是脚肿，都死掉了，对不对？倒闭在旷野里头。所以今天在旷野里头，他所说的你里面的那个新生命，有上帝超自然的保守在那里头。你只要重生了，在旷野里头，虽然好像很痛苦，虽然有的时候很穷乏，虽然活不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大能来，但是里面不知不觉当中，这个新人就在成长，这个新人就在成长。这就是给我们的盼望，在旷野里头的盼望。虽然我现在我外面我还没有活出上帝要我所活的那个光景里头，但是我里面就是在旷野里头，我才学了一些在其他地方学不会的功课。如果我在埃及，我永远也学不会这个功课，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因为在埃及里头，他说我有肉吃，还有葱，他好像跟中国人的口味有点像啊，还有大蒜，好像真的跟中国人口味有点像。就是说他们所在埃及所让他们天然的这个人维生的供给他能力的，在埃及都有，所以他永远也不会学会。就是在旷野里头饥饿的时候，人内心里头慢慢被预备好了，可以听上帝的话了。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这我就不多讲了。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 他让他谨守遵行神的诫命，刚才已经讲了谨守是吧，神的话存在里头遵行，当我内心里头有神的话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就可以能够根据我所领受的这些话来做出相应的上帝所喜悦的事情。他说你要这样子的时候，上帝预备你最终的目的要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流出水来。你知道在当日的以色列百姓当中，600,000男丁里头有2个人进到迦南美地，不是上帝对任何的一个人好像不让他进去，就是那个应许没有给他，上帝那个应许是给所有以色列的，但是在那600,000里头有2个人就连余数的余数都没有，对不对啊，余数的余数呢，只有2个人进去，所以就是意思说，大部分神的百姓都是倒闭在旷野。神的到新约的时候，到格林多前书，啊，格林多前书还是后书，忘了。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旷野的经历就是基督徒今天的经历。从神的话我们可以看出来，大多数神的百姓就在旷野里头。你知道旷野里头的百姓啊。在旷野待久了以后，每天转悠转悠转悠转悠，转久了会干什么？转久了就会有旷野神学，就会有旷野神学。旷野神学就是说，我其实上帝的心意是要让我进迦南地，但是周围没有一个人是那样子的，所有的人都在旷野里头，慢慢就把旷野的生活合理化，就认为这就是上帝所祝福的，这就是迦南地了。然后我们给慕道友讲的时候，这就是迦南地，这就是信主的以后的喜乐平安。但慕道友听了以后，心里总是不觉得有说服力。这一本书啊，在圣经以外的书，属灵书籍，这本书我大概读的次数最多的了。叫陶树所写的，叫做《渴慕神》。这本陶树是20世纪非常。可以说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基督徒的牧师啊，然后这前面就是他只活了66岁，他其实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是他后来他对神有非常大的渴慕，他然后他也读了很多很多的属灵书籍，所以后来很多人啊称他为被誉为20世纪的先知牧师的牧师的属灵伟人。他写的这本书啊，真的这是一个基督，可以说基督教属灵书籍里头的一个经典著作，经典著作。我当时读过很多很多遍啊，有不少人都很喜欢陶树的书。我有一次跟江 Stanford 我们一起吃饭，然后讲到这个，他说喜欢陶树的书的人都是我的朋友，因为这书非常真的非常棒。我给大家读几节啊，当时在。我在旷野的时候，这个书对我有很大的一个鼓励。他在前言里说，在这个普遍暗淡的时代，忽然有一线令人欣慰的光辉出现，就是在保守圈子中，我们看见了在信仰生活中渴慕神的人不断的增加，这些人渴望追求属灵生活的实际，字句话语不能令他们停息可追慕的心，单单正确的真理解释也不能使他们感到满足，他们对于神如饥如渴，而且永不满足，直到他们在永活的泉源中喝够为止。他就讲到在保守的圈子，保守圈子就是我们大家所在这个圈子，基督比较基要派的福音派的。他说在今天有令人欣慰的光辉出现，在这当中有一些人，他们不再满足于只是对真理有一个正确的解释，他们想要得着属灵生活的实际，就是进到这个迦南地里，就是进到迦南地里。你看他怎么说啊？他说这就是我所见到今天仅有的一小群真正宗教复兴运动的先驱者。 当一个人内心里头对上帝有个真正的渴慕，我不再想说我今天靠自己的努力所做到的一些事情我就标榜说这就是上帝的祝福，而是要真的经历到属灵的实际，真的经历到上帝在耶稣基督给我的生命和大能的时候，他说这就是我所见到今天仅有的一小群真正宗教复兴运动的先驱者，他们也可能是少数圣者所到处寻找的那如人手掌那么大的一片云彩。这就讲到旧约的时候，以利亚在那个山上他祷告要那个雨降下来的时候，他祷告了那么多次，最后他看着那一片云了以后，他就知道这个雨要降临了。这是陶叔所说的，他这云彩可能激起许多人灵性生命的苏醒，叫他们可以再次得着那随着信基督而来光辉奇妙的经历。这种经历在今日的教会已经完全失去了，这是陶叔所说的。他的话真的非常深刻啊！我觉得对于基督徒来讲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一种诚实面对自己的一个心态。我并不需要说我今天就是这么一个圣徒，我不需要说我一定要被别人装出一副比别人好的样子，但是当我真心的承认说我追求神是真的，我虽然今天还没有达到那个光景，但正是因为我没有达到那个光景，我内心里不满足。其实在旷野的神的百姓如果能够这样子对慕道友来真真的来见证自己的神，反而可以赢得很多人的心，因为他知道这个信仰对你是真的，这不是一个宗教，这是个真正的来追求跟神的一个关系。所以呢，其中一个旷野神学是什么？旷野神学就是说神的旨意明明是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的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这是上帝的旨意，但是在旷野里头40年都没有经历到这个事情，在旷野里40年都是在那里转圈圈，然后就说这不是上帝的旨意，这是一种自我欺骗。因为神的话明明说他带领我们要进的迦南美地是这样子的，所以如果我们有个诚实的心，我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要承认我今天还没有进在迦南地里头，我在旷野里，但不等于说我的神是假的，不等于说神的话是假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没有进去，对不对？我应该这样子来承认。到底怎么来解释这几句话啊？神在这里所做的事情，进入那美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我想并不容易，就并不难啊。要理解这话并不难，因为圣经上给了我们很多的比喻，主耶稣说信他的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启示录里讲到说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有一条河，生命河从那里流淌出来，那就是圣灵。在以赛亚书里讲到等到圣灵从上面浇灌，旷野就如同肥田，沙漠就如同森林，好像是这样一句话。所以这就是讲圣灵，所以他所讲的要进入的这个迦南美地就是圣灵充满的一个地方。对基督徒来讲，进入这种圣灵充满的人生，到处有河有泉有源流出水来。你知道水多么重要啊！我想任何一个农夫都知道水的重要性，种子很重要，没有种子就没有生命，就没有果实，但是只有种子没有水，种子就不能够很好的成长。因为底下所讲的是说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这是上帝为我们所应许的。那所有的这些东西从什么地方生出来的呢？当然是从种子。这是我们前面为什么讲神国之旅，去年我讲神国之旅花了5次把马可福音第4章讲了一下，就是因为上帝所做的一切的工作都是源于他的道，源于他的话，当我把神的道领受进来的时候，又加上圣灵的滋润，这个道就在我的人生当中开始发生果效。 所以当进入这种圣灵充满的人生的时候，也是圣灵的果子在我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的。这个不是人天然做出来的，这个爱心不是人天然靠自己的努力做出来的，这个热心也不是靠人天然的热心来维持的，这个智慧也不是人天然的智慧，能力也不是人天然的能力，这乃是耶稣基督他的话语在我们里面经过圣灵的开启，圣灵的浇灌所产生的实实在在的果效。这是上帝的旨意。他说你在那里一无所缺。我想每一个人啊，每一个基督徒也好，每一个在座的慕道友也好，有谁不羡慕这样子的人生？有谁不羡慕这样子的人生？一无所缺。那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为缺少这样子缺少那样子的东西我们担忧。我们可能在旷野里头向神祷告过，神啊赐给我，神啊帮助我，但是我们在旷野里头没有得着这些东西，没有得着东西。今天的这些经文就告诉我们，没有得着这些东西不是上帝不要给我们，是上帝真的要给我们，但是我们就好像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无法领受，没有办法领受。在旷野整个的经历就是预备好让我们可以进去可以领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旷野是一个积极的，从神的角度来看，旷野是积极的。虽然在旷野里头不丰富，虽然在旷野里头很 boring， 虽然在旷野里头所吃的东西淡而无味，虽然常常有缺乏，当然没有饿死，但是常常有缺乏，没有这样子的丰盛。但这不是上帝的旨意，上帝不是要神的百姓停留在旷野里。底下说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你知道上帝所带领我们进入的迦南地，在那个地方从来没有废物。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当人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石头都是铁，石头都挖出来都是铁，铁就是可以用来有用的嘛，对吧？可以用来做器具的嘛，这是上帝的心意。我得加快一点啊，也没有太多时间讲这个。他为什么他要让以色列的百姓在旷野这么久？你看一看底下哦，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就是从负面来讲，如果你没有经过这个旷野，直接把你带到迦南地会有什么问题？他说你到旷野，你进到迦南地，你吃的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这个是应该去做的。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当人在旷野里头没有学会这个功课，不知道不愿意真心的去领受上帝的话的时候，就算进到旷野里头是会被赶出来的。恐怕还是讲不应该去做的事情，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为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这在旷野里头他在对付什么东西？他在对付我们的己，对付我们的肉体。肉体听不了神的话，他让我们的肉体就是饥饿，但是饥饿到一个程度预备好了，我们今天这个属肉体的天然的能力就减弱了，然后就开始像新生代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生来就是吃玛纳的，他没吃过其他的东西，所以他吃这个东西也都习惯了，这是他用来养生的维持生命的正常的食物。所以今天如果不是这样子，就算进去了，如果一旦经历到这些上帝吩咐的供应，你会发现人就心高气傲。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可以想想我们自己，如果今天上帝就把我带到这种超自然的丰盛供应的境界里头，我们有几个人平心而论可以说我不心高气傲？就意思说，当你进入那样子的人生的时候，你可以说这绝对不是我的能力，这完全是上帝所做的。其实我们发现人往往不是这样，因为人有个内心靠己的心，所以 平时呢，当我的环境不好的时候，我还有所收敛，但是一旦我进入这种丰盛的光景里后，马上里面的那个骄傲就显出来了。你看我多厉害，我多聪明。所以你看没有，旷野就是要来把这个天然的这个爱己荣耀自己的这个心要减弱。底下看的更继续来看，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在旷野里头，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这个就是指的耶稣基督，新约里头有解释。所以在旷野里头，你经历过多少次这种旷野的经历，发现自己的天然的能力一点用都没有，你的体力再好，你也就是在那里兜圈子，一兜就是40年。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上帝最终他为什么要把我们这个己，把我们这个肉体，把这个东西可以说是要除灭，或者把这个东西要削弱，他不是要害我们，他是要叫你终究享福。如果基督徒不明白圣经里所说这个道理，我们不但不会顺着上帝的道路，顺着上帝的方法来削弱这个己，我们会用各样的方法来强化这个己。当我侍奉上帝靠自己的力量，当我不但自己靠自己的力量，我还要鼓励别人靠自己的力量去侍奉上帝的时候，我在做什么？我就在加强他这个己，让他知道他再努力一下，再热心一下，再怎么样他就可以。但是这是旷野神学，这是旷野神学。神所做的事情偏偏就是要拆毁这个。当常常唱十字架，十字架就是我们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到底在唱什么？我们在唱十字架，但是我们自己那个天然的那个属天然的生命，那个肉体，我们却拼命的抓住不肯放下来。如果别人触动到我这个天然，我马上就勃然大怒，对不对？但是神他不是要害我们，他其实他要把这个天然的东西除去，就是把超然的东西给我们，把天然的在亚当里的生命除去，就是要把耶稣基督的生命给我们。他完全是为了我们的好，就看我们自己愿意不愿意放手，愿意不愿意真的走十字架的道路。很多时候我们在唱十字架的道路，唱十字架实际上走的是跟十字架背道相离的道路，因为我们并没有接受十字架对天然的人的一个审判。他说，当你就算进到迦南地，如果你进入到那种丰盛的人生当中，如果你没有在旷野当中的经历，就很容易做什么事情，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的能力得来的。这不就是靠血气的人，靠自天然的人，他所做的事情，他就是说靠我的力量。所以如果这个东西不被除去，首先就进不了迦南地，因为迦南地要去打那个仗，就不能看自己，那个城高的好像顶天，仇敌站在我的面前，我好像蚂蚱一样。如果我要看自己，我首先就进不去。就算上帝超自然的带领你进去，进去了以后还会被赶出来。你要纪念，因为你会这样子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祸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不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底下就告诉我们，在你如果进去，如果没有领受神的话，如果天然的能力没有被消除，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所以整个讲下来，前前后后整个讲下来，无非在旷野就是预备好让我们可以真的领受上帝的话。而正是因为上帝的这些话，他给我们力量可以进去打那个迦南美地。因为你打的时候你靠什么？你是靠你的兵多吗？你是靠你的武器厉害吗？还是靠上帝的话？当他们在那耶利哥周围就是在那走7天，每天走一圈，第7天走7圈的时候，在天然人来看，这简直是愚蠢，哪有人打仗是那么去打的？ 从来也没有听过人是那么打仗的，对不对？所以一个人如果在天然的思想里头，上帝带领你要去打迦南地的时候，上帝给你指示一个道路，说你这样子去做，你天然的心思马上就说这不是神说的，你就会觉得因为那个东西不顺你的意思嘛。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上帝在旷野里头，他其实有着他极极的一个旨意在那里，他极极的旨意和道路就是在那里把我们属人属天然的那个东西消除，然后好领受他超自然的大能。正是这个东西让我们可以进去，正是我们可以在这个东西我们可以进去而可以在那里头居住，正是这样子才可以领受圣灵充满的生活。好，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啊，就讲到这里，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这样子清楚地表明在我们的面前，当我们在旷野的时候，不是你要我们居住在旷野里头，永远的居住在旷野里，甚至倒闭在旷野里头，你的话语清清楚楚地说明，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的道调和。主啊，你告诉我们，那话语告诉我们，你向我们所应许的乃是那流奶与蜜之地。当我们真正进入这样子的人生的时候，自然就有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因为他所有的人都羡慕能够在基督里头过这样子荣耀得胜的生活。主啊，真的是看到你借着你的仆人，借着你的先知，借着你的牧师，把这样的话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这种暗淡的光景不是你的错，乃是我们的错。主啊，你来帮助我们，给我们一颗真正渴慕你的心。我们在教会里虽然讲了两年渴慕神啊，但是主啊，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渴慕的心，需要有更多的弟兄姐妹真的对自己的属灵的光景，在旷野的光景有一种属灵的不满足，有个真正的不满足，然后有能够有约书亚和加勒的心智，就说要进去要得那地为业，我们不再满足于过在旷野里头的生活，而是要真心的能够让主你在耶稣基督里所应许我们的实实在在的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在世界上的人看见我们的生命就不得不说乃是有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这些人乃是跟过耶稣基督的。主啊，你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座的人当中真的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愿意响应主你在圣经里头给我们这样子的话，主啊，让我们进入你所应许的迦南美地。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下面